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3月2日星期一，我们先来报告一个轰动全球的消息。昨日3月1日，伊朗中央电视台 IRIB 就证实了哈梅内伊就死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的史诗之路的行动之中。很多伊朗人载歌载舞地庆祝哈梅内伊死亡，目前各国政府已经展开了紧急的对应方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发动攻击的演说之中指出，无论他本人或者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是绝对不容许德克兰拥有核武的，并表示先前多次谈判都未有成效，伊朗人民最终应该推倒哈梅内伊政权。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今次的出手，各国都有不同的反应。而在亚洲，中共在冲突爆发初期和未来几日的反应成为了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中共官媒新华社亦都迅速展开了密集的报道，连续发布了十几则快讯，其中包括听到首都传出巨大爆炸声、美以的攻击、如剧本般进行这些词汇。除了这些消息之外，中共党媒还对外宣称哈梅内伊将在几分钟之后露面，但在数小时之后依然没有动静。伊朗的中央电视台 IRIB 就证实了哈梅内伊死于史诗之路的行动中，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在2月28日晚间的6点钟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文表示，日本政府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伊朗军事行动正在采取预防措施来到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其中包括撤离伊朗当地的日本公民。他表示，在收到第一份报告之后，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和机构彻底收集信息，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当地留守的日本公民安全。另外，首相官邸已经成立了伊朗情势专案小组，负责收集情报资讯。他还提到会快速结束日本北部沿岸城市金泽的行程，快速返回东京听取相关部长的报告。日本政府将做好所有应对的风险准备，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应对方法。日本外务省亦都在他们的声明之中点出了能源中断的潜在风险。该机构表示，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中东局势对日本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政府正以高度关切的态度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被外界视为亲中共反以色列的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在声明之中显示，这次军事行动已经将中东推向了灾难边缘。安华还声称，以色列企图将他国拖入冲突，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敦促美国和伊朗找寻外交台阶以平息事态。泰国外交部就发布了旅游警示，警告冲突恐将恶化并扩大，可能危及泰国公民安全。声明呼吁身处高风险地区的民众，趁商业航班仍然在运转的时候尽速撤离，或者寻找掩体以防范火箭弹袭击。印度总理莫迪刚刚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印度外交部就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敦促各方面保持克制，避免事态继续升级，将平民安全放在首位。俄罗斯方面就声称，这个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俄新社报道称，俄罗斯、中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澳洲方面，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文表示，澳洲支持美国阻止伊朗获得原子弹的努力。这数十年来， 伊朗政权通过他们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支持武装代理人，以及实施残酷的暴力和恐吓行为，一直都是一些破坏稳定的力量。阿尔巴尼斯还表示，在2024年伊朗至少对澳洲领土发动了两宗袭击。他说，我们和包括美国和七国集团在内的国际伙伴一起，呼吁伊朗政权维护伊朗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但是这些呼吁就没人理会。相反，该政权对本国人民发动了残酷的镇压，导致了数千名伊朗平民丧生。一个依靠镇压和屠杀本国人民来到维持权力的政权，没有合法性。他还补充说，长期以来人们都认识到伊朗的核计划对全球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已经明确表示绝对不能够允许伊朗政权发展核武器。他还说，我们支持美国采取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阻止伊朗继续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而在欧洲，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开展区域外交，以确保核安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要确保安全，防止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或者破坏全球防扩散机制的行动是至关重要。我们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保护平民，并充分尊重国际法。这两位欧盟的领导人都表示，尽管欧盟27个成员国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关键问题，但是同时亦都对伊朗政权和他们革命卫队的杀人行径以广泛的制裁予以回应。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成员国合作，为身处中东的公民提供支持。而在英国，英国政府发言人就说，绝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因此我们一直支持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的努力。还说，作为我们长期致力于维护中东盟友安全的一部分，我们在该地区拥有一系列的防御能力，并且最近还加强了这些能力，我们随时准备捍卫自身的利益。发言人还说，英国不希望看到局势进一步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而英国首相施纪贤就在星期六的上午主持了召开政府紧急委员会会议，并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和盟友通话。至于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文谴责中东军事升级。他说，我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缓和局势，否则将有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的风险，给平民和地区稳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强烈敦促各方立即重返谈判桌。而最终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真是应俄罗斯和中共的邀请，召开了会议，谴责美国这次的军事行动。今次的事件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应该是巨大的。目前全球的经济学家开始评估史诗之路行动造成的潜在经济影响，因为德克兰的报复能力范围尚不明朗，而且伊朗先前每日出口80%以上的原油，大约160万桶都是销往中国，中共势必寻求其他石油供应来到替代。 Capital Economics 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 William Jackson 就表示，这次军事行动产生的影响范围取决于冲突持续的时间、伊朗报复的规模和对石油市场溢出的效应。他警告说，指标性的布兰特原油价格可能从原本的73美元飙升到100美元左右，该原油价格可能会让全球通胀增加 0.6 到 0.7%。 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看回其他的报道。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翻美国同以色列呢次嘅联合军事行动，系有史以嚟最大嘅斩首行动。佢哋喺两日之内就击毙咗超过50名伊朗嘅高官。一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向霍士新闻证实，以色列在2月28日凌晨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市中心发动了首次空袭，40名伊朗安全部门和政权的官员丧生，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住所和主要办公室亦都遭到了以色列20枚炮弹的袭击，哈梅内伊本人被炸身亡。这位高级以色列官员表示，这个是现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对一个政权斩首行动之一。据该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成功渗透到伊朗安全部门内部，使到这次空袭成为了可能。一位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在上个星期六发表了伊朗高级官员在空袭之中丧生的名单，其中包括了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利，被认为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核心人物，亦都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安全事务上的亲密顾问。另一名自2025年6月起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的穆罕默德·帕克普尔亦都被击毙。此人被认为是以色列所谓的伊朗摧毁以色列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第三名是伊朗紧急指挥部情报主管、总参谋部高级情报官萨哈拉·阿萨迪，被描述为参与制定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并且在摧毁以色列计划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第四名是自1989年以来一直担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军事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希拉齐，据称他负责协调高级武装部队指挥官和最高领袖之间的行动，是伊朗权力结构之中的关键人物。第五名是伊朗国防部长、前空军司令兼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阿齐兹纳·西尔扎德，他被描述为负责向伊朗代理人部队转移远程导弹生产设施和武器系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仲表示，他负责监管住 SPND 组织，该组织推进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些领域的项目。据称伊朗国家防研究和发展局 SPND 局长侯塞恩·贾巴尔亚梅利安负责为伊朗政权研发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关的项目，他都在袭击之中丧生。博士新闻仲报道，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交换之后加快了原定袭击计划的实施时间。官员仲表示，这一决定促成了一次非比寻常的行动，旨在最大限度出其不意地打击目标，而不是好像通常这样等待夜间行动。无论怎么看，从战功和成果上，美以这次军事行动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样伊朗方面又有些什么反应呢？伊朗选择了向周边报复性袭击，全美军基地遭到攻击。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了联合作战行动，来到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并且为伊朗人创造了接管现政权的机会，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设有美军军事基地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报复性袭击，引发了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谴责。在伊朗发动的报复性袭击之中，爆炸声响彻了附近产油的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表示他们已经拦截了伊朗的导弹。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这些国家都传出了爆炸的报告，迪拜所有的机场航班都已经暂停。伊朗的重点报复对象是以色列，他们已经进入了特别紧急状态， 同以国接壤的约旦，声称他们的武装部队击落了两枚瞄准他们领土的弹道导弹。以色列在2月28日宣布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包括首都德克兰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已经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就地避险。同时，叙利亚和大马士革亦都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补充话，建议所有美国公民亦都这样做，直至另行通知。卡塔尔境内有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是一座重要的空军设施，亦都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线作战基地。驻扎数千名美国的军人，在去年6月，伊朗袭击了该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他们的核设施的攻击。美国驻以色列和巴林大使馆就指示他们工作人员亦都就地避难，并建议所有美国公民在另行通知前亦都这样做。另外，美联社驻大马士革和黎巴嫩南部城市西顿的记者听到了爆炸声，显然是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导弹造成的。据路透社报道，巴林内政部长表示，于法尔地区升起了滚滚的浓烟，该地区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所在地。巴林方面报道称，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了导弹袭击。据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亦都发生了爆炸，阿联酋境内都可以听到爆炸声。迪拜的豪华酒店发生了大火，据报道，伊朗导弹袭击期间，碎片从空中掉落，导致迪拜美朱拉棕榈岛费尔蒙酒店入口附近发生了大火。社交媒体上高的照片以及经由英国天空新闻 Sky News 证实的影片显示，建筑物外烧起了大火，浓烟滚滚。根据 TIL 网站介绍，这个是一家奢华的酒店，拥有多样化的美食选择、旅获殊荣的水疗中心和可以俯览全市景观的泳池。科威特就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据科威特民航总署表示，科威特国际机场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导致有数名员工轻伤。该部门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文补充话，这次袭击还造成了机场一号航站楼损坏。该部门表示，当局确认局势已经在该国相关的部门完全控制之下，旅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是首要的任务。卡塔尔外交部就表示，在伊朗对卡塔尔领土发动袭击之后，卡塔尔保留了进行自卫的全部权利。卡塔尔国防部表示，在多次发出警告之后，已经成功挫败了多宗针对卡塔尔领土的袭击。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亦都表示，卡塔尔将根据国际法，并以与袭击性相关的方式进行了回应，来到捍卫他们主权和国家安全，并指伊朗就针对卡塔尔领土的袭击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并且用无论以何种借口或者理由都不能够被接受。沙地阿拉伯就说，伊朗袭击了他们首都利雅得和东部地区。沙特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表的声明说，强烈谴责伊朗对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袭击。沙地阿拉伯王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的背信侵略行为，以及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约旦主权的公然侵犯。声明中说，沙特王国重新对这些兄弟国家的全面声援和支持，并愿意用一切能力协助他们采取所有的措施。沙特同时警告，持续侵犯各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原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真是拗爆头啊。计政来讲，伊朗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应该拉拢和讨好这些邻近阿拉伯的兄弟国家才对的。他发了癫地向他们这些国家的美国驻当地的基地或者使馆进行袭击，这无疑是
逐鹿埋其他海湾地区嘅阿拉伯国家。唔通伊朗唔怕俾佢哋夹埋嚟打嘅？咁嘅做法，伊朗系逐鹿晒全个中东嘅阿拉伯国家。有句说话叫做：上帝要之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睇嚟呢啲疯狂嘅领导人都系集中喺呢啲轴心国出现，都系佢哋国家嘅领导人，例如中共国嘅领导人。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还记得第一节日本对今次美伊的军事行动，高市早苗的反应，首先就是顾虑他们国民在海外的安全。那我们翻过来又看一看中共国的国民在伊朗那边逃离的时候，受到中共国政府的待遇是怎样的呢？下边就听网友的哀号。
你神呀，我没看错吧？机票300。
天啊，我没看错是吗？一张机票300多万人民币。因为伊朗和以色列爆发了冲突，从大马士革飞往上海的机票涨到了382万。这个真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贵的机票了。随着2月28号美伊联手发动代号为史诗愤怒行动的大规模空袭，伊朗境内的中国人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不过中国最大的线上旅游平台携程的一张382万人民币的机票直接抢了镜头，成了开战以来最轰动的新闻。大陆社媒平台炸开锅了，虽然中共官方很快就出来辟谣，声称携程的票价偏高是由于供应商后台工作人员错误操作造成的，还声明平台只是为了展示和撮合交易，并不会因此赚取获利。不过评论区的大陆网友却表示，要相信如果是中国的航空公司，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这个票价就没有准备让人活着回来。
哎，不用这么兴的，中国大陆那些国企都是权贵和太子揸的了，这样他们的行事作风有得赚，他不会赚少一分钱的嘛。既然市场价格是 supply and demand， 这样你供求不平衡的时候，他不是有加价的空间咯。加到300多万一张机票，当然是有人给得起钱买的了。大家想一想，那些又是什么人，去当地又做些什么的啊，这里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的。中共国政府是不会为身处海外的中国居民做任何事情的，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啊。领事馆的工作并不包括为有需要的中国居民提供服务啊，包括外国所谓的撤侨服务。中国领事馆是派驻海外的政府机构，他们只是执行国家的政策和行动而已，这点大家要搞清楚。如果你人在海外，你就是流动的人民币，任人鱼肉当羊骨那样劏，但是通常劏你的都是自己人，即使是中共国人劏回中共国人。如果不信，我们就听埋下去啦。
先不要讲382万的票价是否是错误操作，目前在伊朗的中国人内心极度恐慌一定是真的。从票价可以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这股不计代价的逃命潮背后，除了战火的威胁，很可能隐藏着深沉的民间仇恨。天价机票的出现反映的不单止是机位的稀缺，更是当地中国人非走不可的集体焦虑。咁点解当地嘅中国人会如此恐慌呢？观察人士指出，呢个系因为中共国喺伊朗做咗太多业啦。佢表示，伊朗神权政府长期以嚟实施嘅高压统治、人面识别监控系统、网络控管技术，背后几乎都有中国嘅技术支持同埋指导。好多伊朗平民都有亲友因为呢啲技术嘅监控而遭遇不幸。大多数伊朗人嘅共同观点就系，边个喺度教神权独裁政府点样有效咁镇压民众？中国。好多东南亚的人士如果单独走在街上，经常会被伊朗路人捉起身痛打。 原因好简单，是因为你个长相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这种民间积怨已久的血海深仇在战乱时期瞬间引爆，已经成为撤侨潮中最不安的变数。有台湾网友感慨，无论是个人政治认为是怎样，一旦踏出国门，为了人身的安全，最好还是乖乖地讲出自己是台湾人。他警告，在台湾或者不需要为身份道歉，但是目前的伊朗一旦被发现是中国人，当场就被打到残废，亦都只能感谢伊朗人的宽容。他更是挑衅地说，如果不信，大可以飞到伊朗对当地的人自称是中国人，试看下一条命够不够赔。有网友对此评论说，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好朋友想要回中国，当时中国和美国正在吵架，中国就 cut 了一些航班，造成机票超级难订，而且还趁机涨价。我的朋友他那次从美国回中国的机票是$10,000，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其实都是共产党的一些太子党在经营的，表面上是民营，实际上就是中共政府的，所以他那种中国的航空公司的机票突然间大涨，赚钱的都是共产党的人。对于伊朗独裁政府终于被打了，中国大陆的民众是什么反应呢？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空袭的消息传出之后，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中国大陆多个社交平台热搜榜前列。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德克兰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伊朗陆军总司令身亡，伊朗首都全城大塞车等关键的词在短时间内密集出现，形成了舆论场的高度聚焦。部分的网友以又一次见证历史，大白天就喐手，这个是大规模战争等语句，表达震惊的情绪。有网友发布以色列铁穹系统拦截伊朗来袭的导弹的视频，网友在弹幕说，白点是截拦成功吗？效率真高，央视连这个都不直播，是不是怕没面子？截拦的成本好高，听说要$3,000,000一伙。有网友回复，成本再高也都没人命的价值高，你以为你在深远国啊？人命还不如一条狗。网友上传夜晚的空袭和防空系统截拦的影片，只见夜空中红光一片，导弹划过带闪电般的光芒，不断地闪匿，场面十分壮观。留言区的网友大呼，以色列必胜，伊朗人民马上就要解放了。中共官方的账号就出现了大量伊朗反击的内容，比如说伊朗开始毁灭性报复打击，伊朗大面积打击美军的基地等标题充斥着社交平台。不过中共喉舌央视的节目主持人水坤益在直播间表示，以色列和美国打伊朗就似大大人打细路一样，伊朗根本就没有还手的能力。有二次五毛质问水坤益，美军有没有可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失败，他支支吾吾地表示，
这个取决于我们怎么来这个定义这个失败，
这个要取决于我们怎样定义失败。其实伊朗不需要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只要一枚导弹能够接近美军的舰船，甚至能够拆到美军航母的一些边，这个就是伊朗的胜利了。虽然五毛对这个言论很不满，在留言区威胁说，这个人为什么还不去坐监的？有网友回应，问这种问题的人的脑是不是入了水啊？美军什么时候失败过啊？
不只是这样，今次中共割卖给伊朗那些雷达和防御系统在国际上已经甩晒数了，在委内瑞拉衰了一次就说一次性失败，今次持续这么多日被以色列和美国飞机低空地轰炸，那又怎解释呢？即使你的武器不行了，同人家都不是同一个班次，就在网络上已经被人语死了，引为笑柄了，这个是国耻来的。下面请听一下大嘴巴的亲自演绎。
Believable operation, but that was a smaller operation. But it was so precise, so incredible. Nobody thought a 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They even talk about the discombobulator because they never got a shot off. The Russian equipment didn't work. The Chinese equipment didn't work. Everyone'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it didn't work. Someday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it didn't work. It's nice when you can fly in and not get shot.
网友有缘，如果你家几年内被连续偷了五次，而你还坚信那门锁有用的话，那我建议你该去看一下脑子了。
大家都注意到了，在这一次美以联合的行动当中，不论是以色列的 F-35 战机还是美国的 F-22 啊隐形战机，飞到德黑兰上空去狂轰滥炸，就像是进入了没有人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而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呢，我们都看到了，在美以战机面前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就可以看出，在美以战机面前，中共提供的那多套防空系统就是个笑话。我这里稍微补充一下，伊朗使用的那些防空系统啊，雷达系统，都是中共和俄罗斯提供的。其中呢，中共提供了有三种雷达，第一种是 JY-26 雷达系统，这个被中共称为这个是一款具有 C 原相控这个预警雷达啊，被中共吹嘘的非常厉害，说具有原相控阵预警雷达。那么对这款雷达，中共在吹嘘中怎么说的呢？声称它可以探测到600公里范围之内的空中目标，你只要在600公里之内，不管你是什么，都可以探测到。还说呢，可以追踪到800公里以内的弹道导弹，同时跟踪多达500个目标，而且还声称啊，这一点更可笑了，他声称对 F-22 等等这些隐身飞机有较好的探测效果。结果呢，我们都看到了真实情况。中共提供的第二种是 JY-14 雷达，这款雷达被中共吹嘘成是偏向中长程的 3D 监视雷达，可以360度啊全向扫描，吹嘘啊探测距离达到590公里，可以覆盖22900米的高度。中共提供的第三种雷达是 JY-10 雷达，对这款雷达中共吹嘘呢，说探测范围可以达到400公里，高度自动化抗干扰，可以作为防控网络的核心。中共吹嘘的有多么的厉害啊，但是所有这些中共提供的雷达，吹嘘的神乎其技的这些雷达，在美以战机面前全都成了摆设了。这个年初美军深入到委内瑞拉国内，从被窝活捉马杜罗一模一样，中共的雷达没起到任何作用，没有发挥任何的这个威力。上次活捉马杜罗，如果你可以这么解释说那是中共雷达偶然失手，对吧，你可以这样去说，只有一次嘛。可是你连续侦测不到，连续被美以战机都突破你的封锁啊，如入无人之境，这已经就证明了中共吹嘘的多么先进的那些多么厉害的那些雷达，在美以战机面前就是睁眼瞎啊。那中共这么烂的科技，这么差的军力，大家想他怎么去侵略台湾呢？中共一直声称要武装侵略台湾，就凭他的这点科技能做到吗？会不会在习近平下令攻击台湾之后，美军战机同样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觉的飞到北京上空，投下一颗战弹也精准的实施斩首呢？这种可能性如果说美国要参战的话，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共的那些雷达根本都探测不到美军的战机。
是啊，要补充一句啊，Donald Trump 之前咪就讲过咯，如果中共国要打台湾啊，佢会炸北京噶嘛，佢度度都唔炸，炸北京，咁咪即是话取你首级，攞你狗命啊！你中共国啲领导人、权贵们听懂未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返嚟睇翻香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咁我哋趁呢个新年咧，就拣咗绿豆做嘅一次去年全年香港大事回顾啊。咁因为全个节目时间都颇长嘅，咁我哋就分次播出啦。每次播一段，咁请听报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绿豆两边走走》2025回顾特别节目。
每年新闻传媒去回顾一年重要大事的时候，大家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关注，认为值得回顾的事通常都会有些分别。
但是2025年11月26号发生在大埔宏福苑的一场灾难级大火，肯定是这一年香港最重要的事件。
大火不單止令到流散在世界不同地方的香港人又一次一起經歷相同的傷痛，亦都令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感重新連結到這個城市。
對於一些人來說，香港在2025整整一年可能只是分成為大火前和大火後兩個時空。
亦都因為這一場大火，不少人再細心去認識、思考香港現在的處境，突然發現對這個地方發生的種種大小事看法已經不再一樣。
香港經歷幾年的經濟低迷，去到11月公布2025年頭三季的經濟數字，似乎終於見到一些起色。本地生產總值連續11季錄得按年的增長，第三季 GDP 按年實質增幅擴大到 3.8%，是超过一年半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季。根据特区政府的讲法，商品出口、恒指、楼市、访港旅客数字等等都表现出增长，算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住宅物业市道今年亦都初步平稳落来，负资产宗数在首季升到超过47,000宗，是2003年沙士以来的高位，但是数字去到第三季就回落到31,449宗。不过仍然有另外的数据告诉我们，香港未是疲极泰来。2025年的失业率上升到 3.9%， 接近三年新高，当中建造业、餐饮零售业是重灾区。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的调查就说，今年头三季整体平均薪金升幅 2.7%， 但是扣除通胀实质升幅只有 1.2%。 另外有1/1的企业动薪，比去年上升了 3.1%， 比例是2022年以来最高。由年初开始，陆续有知名的食肆宣告结业，包括一些经营多年的老字号，亦都有外地品牌撤出香港。业内估计有超过70间食肆在今年之内结业。食肆数目减少了，头三季整体食肆收益仍然是比去年下跌了 0.3%。 零售销货额由去年开始跌足14个月，今年2月更加按年大跌1/3。虽然数据近月回升，但是业界说只是跌势稳定下来，不算是复苏。商铺空置率仍然高企，中环、尖沙咀、旺角、铜锣湾四大核心购物区商铺空置率一度升到 12.1%， 创四年半的新高。
在唱好香港经济的大环境或者叫官场环境底下，这些数据有没有水分我们就不知道，姑且相信它先。但是实际市面上为什么市民感觉不到的，各行各业都感觉不到，似乎和唱好那个经济是背道而驰，长此下去会不会跌入了一个叫做塔西陀陷阱，这个大家要想想了。
港人北上消费，跨境网购已经成为了常态，
环境舒适，饮食又好。
立法会9月发布的数据指出，去年有近10万个65岁及以上的香港长者选择在广东省定居养老，今年的施政报告再推试验计划，资助综援受助长者入住大湾区的指定安老院。有人北上，亦都有人南下。2022年推出的高才通计划，直到今年7月底已经有超过9万个高才抵港，当中近14,000名逗留期届满，有54%的人已经申请续签。不过1/3的续签高才原来都不是在香港常住，特首李家超认为是正常的发展。
现在我们整体来讲，高才通的人才2/3到就住在香港。好了，不住在香港很多时候他例如住在大湾区城市，大湾区城市是一小时生活圈，所以我们如果参考譬如纽约，纽约很多在纽约工作但是住在譬如周边的城市，包括 New Jersey， 包括 Connecticut 这些等等的城市，这个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发展模式。
今年底开始实施月车南下，来自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个城市的私家车可以到香港自驾游，半年之后会扩展到全广东省，交通方便了，更加不需要长居香港挨高楼价。
不好意思，我刚从香港来内地，用不到电子支付。
香港加快融入大湾区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势，随着更多人员跨境生活、工作和消费，香港和其他大湾区城市的物价、薪金以至物业价格各种差距，未来必然会逐步收窄。
讲到这里呢，就岔开一阵讲些嘢啦。咁大家睇到个现象呢，就港人北上搵食啊，搵啲平嘢食啊，即係鍾意食平嘢嘅香港人走緊过嚟啦。咁啊， 咁事实上喺中共各人嘅眼中啊，嗰啲食平嘢嘅港产的确系涌紧过去，享受紧平价嘅美食喎。不过佢哋食咗落肚嘅系啲乜嘢货色呢？喺光鲜亮丽嘅食物下边，到底系啲乜嘢呢？这个唔知呢班食平嘢嘅港产有冇考虑清楚啦？南来搵食呢一班咧，高财通喎，佢哋系嚟咩？佢哋系落嚟做香港嗰啲笋工啊，高价值、高人工嘅笋工喎。不过唔知有冇咁多笋工俾佢哋啦。话就话落嚟搵到嘢做，即系嚟打埋你份好工啊！咁样要做得成呢个现象呢，背后一定要有好大力度嘅支持啦。最出力嗰个就系我哋香港嘅特首阿叉烧啊嘛，同埋特首底下嘅高官啊，要好吸力去推呢样嘢嘅。这个呢就系叫做不可抗力啦。整个现象造成嘅效果就系香港嘅钱被不断咁吸啊吸啊，或者叫做滗咗翻去内地。这个系一个单方向嘅循环，佢转得越快，香港的水就不得越多回去内地。这个设计都不是说不巧妙，即使好像风水阵那些蛇阵一样，向着你香港是这样吸吸吸，然后输回进去中国大陆里面，被中共国养命嘛。那不知道大家信不信风水这回事了？事实就摆了在目前。那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Thank you.